一个新厂，其实在第三组队的时候，好像我们没有事先联络好的，第三组队地方把我今天讲的都讲完了。那就是我整个的心意也在第三组诗歌里面，因此我格外的感恩啊，圣灵似乎要跟我们说话。那我们啊，今天透过刚才的读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谈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谈到主耶稣跟门徒们在升天之前先跟他们讲啊，把那个大使命，耶稣进去的跟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讲完话之后呢，在地上又看他们陪伴了多久啊？有40天之久，对不对哈？40天之久之后，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跟他们聚集，又把一个使命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做哈。在大使命如何遂行执行的大使命，因为这两个阶段里面，我们常常讲到前面这段，而忘了后面这段。当我们讲后面这段，又忘了前面这段。我是觉得这两个都有一个共通性啊。当然，我们可以你从各个角度思想，有如果你要教主律学的话啊，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要传福音的话，你要给他们施洗，对不对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共通性，你们大家怎么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如何哈？那就是我想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什么叫共同性，还有差异性。那我们在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些共同性，有一些差异性。好，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主，我们谢谢你啊，实在是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将这个使命告诉我们。主要，然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使命常常产生一种压力。主要我们深深不了解这使命，对我们来说，乃是你要借这个使命赐福于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亲爱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在你，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开启我们的心灵，不但我们能够知道，也求主赐下这个能力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让我们守在耶路撒冷等候上面来的能力。主啊，愿今天就是你要赐你能力的日子。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让听的跟说的同盟造就，同盟更新，同盟建造。如此祈感恩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求，
阿门。
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到经文的时候呢，哈，我再念一句给你们大家听，你们看看在里面感受如何。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我跟门徒们，你们还有他们说，对不对？还有外面所有的，然后你们要去使外面的万民做谁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归入谁？归入那个一，阿门。圣父圣圣灵啊，归入一之后，然后呢，我又吩咐你们使他们遵守。你没发现到反反复复的你我他有没有？所以这个我、你我他都跟谁有关系？后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必与你们同在，是同在的关系。无论你在施洗也好，教训也好，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都要有谁的同在？都要神同在，有同在才重要。阿门。而不是我要做了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强调我教主日学，我就强调我的主日学，我师哥师班师奉，我就强调师班。No。这些都是次要的，真正首要的是神的同在啊，这很重要哈。所以说跟他们说的什么时候将到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到了吗？他又说什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得到能力，到犹太兄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是不是他到外面去，你们神我他主耶稣基督的我把能力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到外面，让这些全地人他们来怎么样一同做主见证，不是某一个人，是大家都要来做主见证。阿们。我常常就在教会里面，我讲到这边我有点感触哈。主恩堂去年一年我看受洗名单有17个人，一年呢教会多少团体？如果国语部台语部加在一起，少说有30个团体，
30个团体
一年传17个的信，那平均起来2个团体带领1个人， 一个团体多少人？一个团体少说十个人好了吧，算少一点，二十个人，两个团体四十个人，四十个人一年带一个人行动，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你们觉不觉得很触目惊心啊？啊，到底出问题？说难道他们不爱主吗？他们一定爱主，可是他们这么爱主，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呢？我想啊，待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为什么我们会裹足不前的几个拦阻？我们希望能够把路上的石头拿掉啊，然后开拓我们前面的道路。首先我们看到了，用今天的实际例子好了。事实上，每一个在宣教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个很类似我们今天的美国的其中选举哈，选举的造场啊。请问一下，选举的时候有人说造势哈，造场造势力哈，要有势力嘛。他说你自己给自己造势力的时候呢，你要有架子，你要站得住，人家才会支持你。别人来支持你的时候呢，是给你面子，应该你要架子啊，还给你面子。然后呢，在别人下定决心做了决定，要我要支持你，这是给他你有底子了，因为你得到了一些人。然后在运作的过程里面呢，你要有银子啊，你要很多花费。那这是在这世界上的选举。在宣教的立场里面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是什么？你们觉得？因为政治上要让人家认识你，选择你，做了个抉择。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是怎么样的来使自己有价值，是吗？我们是什么吸引人家的价值？是用你的学问吗？世上人有学问，你的成就。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让人看到你里面怎么样，保罗所说的我们夸自己软弱，夸自己的怎么样，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身上被彰显的关系，阿们、
yeah.
使别人看到我们。所以说我们换句话说，你们今天让马弟兄来是给马弟兄面子吗？不是哦，感谢主，你们对了啊、哦、如果给我面子的话就麻烦大了。不是的，乃是看到马弟兄里面有神的道同在，阿们、
嗯、
这个才重要的。以至于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今天接受主道接受马弟兄的说法，难道是马弟兄口才好吗？不是的，是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圣灵同作见证的感动，那个底子才重要，阿们。同样的，在运作过程里面，世上的人要花银子，那我们要花什么？属灵的什么财宝积在天上，我们要积蓄属灵的财宝，我们才能够与众弟兄们分粮，阿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今天在路上来的时候，一路上开车的时候，哇，一段新铺的马路，也有一些什么老的马路，我就叫破破，有点破损。所以我觉得在新宣教的道路里面呢，为什么很多弟兄们裹足不前，常常看到了什么这条路不好走，这路挖挖坑坑的啊，我把它这么说吧，宣教道路里面确实的有一些，我们再稍微解析一下的内容，到底这个距离的问题，我们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宣教，为什么有人跟不上会产生距离？有距离，那个想法上，还有我觉得想法上的距离还容易好办，但是往往是一个人有没有领受神的能力之后的距离很大，差别很大。我分为有你，如今亲自见你是很大的一个距离。如果跟神产生关系之后，你跟神建立关系之后，我们就一同被主带领，阿们，不是被某个人带领，是不是啊？好，好，我来念几句话，是他们说哈，他们说的话，我们来听听看啊。他说，生命有三种状态：初级是快乐的肉体的生命，那是饱暖物欲哈。终极的快乐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歌赋的快乐啊，能够游走天下。高级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人们因着你的存在而快乐。请问这样的说法好不好？你可以感觉出来他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层次啊？那这是他们说的，那咱们基督徒怎么说呢？
这世界上很流行的有的说法，我们基督怎么说？我们要问，你的快乐已经有人试过了。所罗门王说什么？所罗门王说，在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是什么的喜乐能够不虚空的喜乐？这是我们要带给别人的，让别人们停留在这个区域里面，使他们看到一种喜乐是永不改变的喜乐啊！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啊，把它带领过去的。好，世人又说怎么样？他说平庸的人只有一条命，叫做牲畜的牲口啊，生命，牲畜的生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就是怎么样？这个牲口的牲跟生活的牲，就是我活得不但像动物，而且要什么？有品格的生命啊。他说卓越的人有三条生命，就是除了牲口的生命，还有生活品德的生命，还有一个使命，好不好？听讲很有道理哈。那我要问，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哈，你大家来做个决定。他们的跟我们的距离到底差多远呢？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我记得齐克果曾经说一个故事，一个王啊，一个国王发布一条命令，叫那个使者有个使命给他，叫他去传递圣旨，圣旨下到皇帝诏曰，各城从明天起每一家要三担粮食。结果他去布达，这个城很大，他骑着马出去的时候，等他这个城要可能要这个国度可能有几十个城啊，等他全部绕完的话可能要三个月才绕完。想不到他出城的这一个月，国王就被人家杀死了。请问他的使命还有没有效？意思说，我的问题说，使命什么样的使命是永远有效的使命？这很重要。不然我们很多人都是为自己，为了某些人达成他的使命，那我们会瞎子领瞎子，都会带什么，都会跌倒的，有一天都会跌倒，地上的国都会过去的。到底什么样的使命是我们要永远坚定持守的呢？阿们啊，我们要告诉别人，有一种国都是反目，都是在付出真诚之后，他觉得有没有能力，我们对主的爱有没有能力，都是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想不想知道？一定想知道的。夫妻之间也是共同的问题，人跟神之间你也真诚，你也爱主，可是为什么就没有能力？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我读圣经里面找到传道书里面说什么呀？一只死苍蝇啊，败坏的许多香膏。往往这死苍蝇就是代表当然从字来解释的话，那就代表撒旦魔鬼，他在那边搅扰破坏。但是我们为什么允许他去搅扰破坏呢？我们没有能力赶阻他，他们那怎么样让香膏能够继续发香，不要被他破坏呢？我觉得现在就是什么，事实上罪哈，你有罪的时候就容易被撒旦控告，一被撒旦控告你就没有能力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控制，他被他指控呢？怎么办？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了。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被医生宣判死亡了，医生说叫他当务之急啊，签死亡同意书。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到楼下去了，到楼下去了。那整个病房只有他一个人，被一条白色的布盖着，要宣判死亡。结果我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们很想看一眼，看到他再看一眼，想不到我们一打开的时候，他们俩竟然口吐白沫，眼睛瞪得凶凶的，很凶。一个宣判死亡的人怎么眼睛对我瞪得那么凶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突然感受灵里面被指控，你是个罪人，来这边干什么？指控我，你很凶。我真的，我印象里面，哇，这个姊妹平常对我们夫妻两个是很好的，很爱护我们的，她年纪比我们都大，很爱护我们。想不到怎么对，用那个兄弟眼神对着我，一定非比寻常。 可是我确实感受，灵里面感受他在指控我，你是个罪人，你凭什么来这边来捣蛋，我被指控，我就躲在角度上去了，我就躲在角度上，我就做一个祷告，主啊，我的罪是被你付保险买赎的，我只欠你的债，我再也不欠任何灵界里面所有的指控。这个祷告很短，再上去按手祷告，一按手祷告他做什么你猜猜看，口吐拍泡沫，啪啪啪啪啪吐，要往我身上吐了，我一点都不怕了，因为我之前有经历过这种灵界的事情。继续祷告，后来怎么样，这个女孩子后来活了，你相信吗？她后来回台湾去，我们每一年回台湾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台湾，那个鬼就离开了，鬼离开之后她就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些时候没有能力被撒旦骗啊。我去年去中国也是一样，跟鬼吵架，你们也没跟鬼吵架，真的吵起来了哈。但是还是也是我的软弱吧，我没有吵赢，那时候没有吵赢，因为时间不够，后来走了。当然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今天就不讲这故事了。意思说灵界里面对我们的指控，你要回到哪里？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是被谁买赎的？被谁买赎啊？没有人回答。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属乎神的人，我们不欠任何人，阿门。没有人能够指控我们，我们只欠主耶稣基督。但他，我们虽然欠他，可他爱我们到底，阿门。就不要再被控告，好不好？被控告就是撒旦喜欢挟制我们，拦住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也不被控告了，因为他既然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舍己。阿门。
阿门。
有没有信心啊？你们怎么吹不上气的？快乐。我们这个主太好了，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力量哦，不要怕哦，真的不要怕哦。我想宣教一个重点啊，我是觉得从第一步开始啊，我觉得宣教是从圣经上说有一句话说啊。有些人到主耶稣说的，在幕后的时候，有些人是主啊主啊啊，我奉你名赶鬼啊，传道赶鬼，你为什么啊？主耶稣说，离开我吧，我都不认识你们，有没有？
嗯，
是哪些人会离开神？全不认识的，是我要问的哈。所以我觉得宣教，第一个宣教是向谁宣教？有写吗？你们问。宣教是向谁呀？向自己。我读神的话的时候，让神的道来改变我，阿们。这个装备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受这装备啊，我们在外面忙了半天啊，就传福音去了，他们认为说哇你是好人，因为你是好人他也信耶稣，那这样行不行？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他的道来改变我，让我遵行神的道。所以主耶稣说，那听我的道又遵守的人，这人怎么样？有福没有福啊，我们因此要什么？先洗一个人呢、啊？宣教之前，我实在要做这个见证，我太太在这边都可以同做见证。宣教之前，神一定会预备他的人。真的，我是白天晚上脑筋里面所思所想的都是神，都是神的话。你会饥渴沐浴到这种地步，你忘了很多，你就不被世上的事物所缠绕啊。其实我那时候我在上班也很忙的，白天很忙，可是晚上回来，哇，就是你不会觉得累的，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使你觉得有能力。然后当我们用神的道改变你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把神的道向别人同作见证。我太太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今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说一样的话。当初他说什么？他本来是反对的，因为家里一口人，全家人要靠谁养啊？啊，当然男人养嘛。我们在美国来的时候，他家人通通没有在美国，只有我家人在美国，他要靠谁生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靠谁啊？老公要负责任的，结婚男人要不要负责任？要的。可是你要去宣教的话，那谁以后谁养家？谁赚钱？ 他说他以前没反对的，他真的反对的，可是他后来看到什么？啊、你说好不好？你看到什么？你后来为什么要与我一同宣教？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怎么改变我，看到神如果让我们饥渴沐浴，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家庭里面怎么带领。所以说后来我们真的经历过，你看我们两个真的活生生的见证，如果没有神的话，怎么可能我们在20年里面，在美国20年没有跟人家，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在主的面前良心说我们没有要求弟兄们奉献，就算有人奉献也是放在教会里面，那么怎么活下来的？儿子都很好，而且又有孙子孙女，哎呀怎么那么好，我说啊，这个等一下再讲，要推而广之哈，就是我们要先被自己被神的话改变，说神也看让他看到改变了没有，他也被改变了，让我们的家被改变了，阿们、啊、所以我们后来就传福音到外面去说了，也让别人看看我们家是有一个医生跟我说的，说哎马弟兄啊，神真的很祝福你们啊，但是我是因为没有时间跟他讲，其实真正的祝福不单单是地上的祝福，我们所要看重的是神的能力持续的在我们身上成为源源不断的能力。好，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因此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有这个能力到底坐在近处呢还是坐在远处啊、哦？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啊？想不想知道？那我用圣经里面几个原则来看啊，亚伯拉罕神爷为什么要他离开本族本家？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别告诉你们啊。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神说怎么样？你们复兴以色列尚为小事，我还要你们要叫你们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色列人被亚述巴比伦他们消灭的国度，他们很渴望说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复兴。神说那是小事情，我要你们成为外邦人的光，不是以色列的光。阿们，注意听嘛哈。耶路撒冷3500教会大复兴的时候，神也把它打散了。在耶路撒冷大复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打散？好，12个门徒在耶路撒冷里面服侍好不好？很好。那神为什么又选了一个扫罗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跟门徒们在有一次特别的故意的经过3次，一路上3次往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走的时候，带他们到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还跟他们说什么呀？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什么？教会是建立在哪里啊？那个地方是哪里？是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外邦人，外邦的基地。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强调说本地外地，本地外地，真正的外地在哪里？你们猜猜看。这是我的见解啊，我读圣经之后我的见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形，如果按照这种观念的话，我们常常认为地球是圆的，地球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地球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啊？我们以为就是夏威夷哦，不对的。事实上地基在哪里啊？主耶稣说的，在所罗门王的时候，示巴女王从哪里来啊？你们不知道？哎，那时候就有地基了。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是从这边到达地基，那主耶稣说呢，示巴女王已经从地基来了。到底哪里是地基呢？你们知道吗？地基很简单的，人是按照地上的程度所造的，我们都是一块地，那块地是好地好土，就结出许多果子，如果这个是坏的地就结不出果子。因此呢，真正的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那个地是当这个人面向神的时候呢，这个地就很靠近神。阿们。如果这块地是背向的神，有没有？两夫妻两个同床异梦是远得不得了的，绕地球一圈也绕不到的。阿们。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你面向神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地基是什么？是那些离开神的面的人，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明白吗？这个才是真的地基。好，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啊，我们传福音并不在乎远近的问题，而是在乎神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你要服侍的地方，也是神一旦你在那个地方你来被造就的地方，也是在那个地方要赐恩典给你的地方。阿们。好，所以教会里面有共同的，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你就发现到一教会里面在历史里面常常有什么召集，神把召集起来训练他们，就像我们今天神聚集了我们，透过神的话语给我们的看见啊，然后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再出去打发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里面去面向一些人是离开神的面的人，如此呢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阿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常常会想说属灵的经历，像我刚才分享的属灵的经历，主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的，也是出去的啊，门徒们出去在主耶稣面前受教训，然后差派七十门徒出去的时候，那门徒们回来说什么？主啊，因你的名对吧，连鬼都服了我们，高不高兴？哎，我们当中有个赶过鬼的举手？都没有啊。哦，你们都没有去宣教的，哎，对不起，不是这么说，开玩笑，连鬼都服了我们。主耶稣说什么？然而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倒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册上而欢喜，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的见证呢，可以从几方面来谈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希望这个见证确实这些事情都是神纪念的，神纪念的，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也能够激励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哈，一起来经历神，好不好哈？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动作哈，我们如何在遂行大使命？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需要主的同在。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我们一定，我敢这么说，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是靠自己去服侍的。虽然你也会有成就，可是有一天说主说不算的话，那就很白忙。阿们。啊，所有的服侍都是因为什么呀？主同在。那主同在呢？那怎么？那什么叫主同在呢？我们的根基是根基在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是我们的磐石啊。那因此呢，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之上啊，为了他的名而做，不是为了自己。那这个根基一打对的时候呢，根源对的话，我们在上面开花结果就对了。我相信这个是不变的道理，你看大家都明白的哈。那接下来就是比较好玩的，就是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因着神的应许，你去做之后，哎，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带领，我是很期待啊，透过不同的生命里面成为主的见证和应许呢，来看一看好不好？首先我第一个应许是，谈到的是身份的改变。啊，什么叫身份的改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信他名啊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怎么样？
做神的儿女。
这个人不是属肉体的，不是靠血气生的，乃是靠什么？从神生的。从神生的跟从肉体生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你这个人过去人是世上的，看起来是人，可是今天你是神的儿女的人啊。我给你们分享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啊。我经过很长期的观察，我们教会很多人当初刚刚开始，我从1999年代出去的时候，带领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宣教，其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去的地方，就跟在那家里养了一只狗啊，那只狗很有意思的。那后来那个家里的主人告诉我说怎么样，我们家的狗认得来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基督徒那狗是不咬的，也不叫的，可是不是基督徒，你从我家经过，这只狗一定追你了。果然有一天我看到这个狗，它的邻居 从旁边经过，那狗啊就追他啪啪啪啪跑到好远。后来呢，后来有一天，就在我们最后一天要结束的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了，穿着这种青色的衣服啊、哦，军装进来了，那个狗就往他身上扑，砰，一直往他身上跳，又扑又跳。那我心里想，糟糕了，公安来了，我们在那边危不危险？结果他说啊，别怕别怕别怕，没事没事，啊，他的太太是童工来的。我心里就想说，嗯，这样就很矛盾的嘛，他太太是童工，那你说这只狗会认基督徒？难道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吗？那八成是狗认错了他，对不对？所以我会怀疑谁？我会怀疑狗认错的。哎，很奇妙，想不到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就他把太太一叫出来，他太太要离开的时候就说什么呀？哎呀，哎，弟兄姊妹们啊，请你们为我老公祷告，我老公还不信主。那只狗多神气呢！我跟我太太啊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从来就不叫，没有事情。可是那个狗呢，外面来人它就会拼命叫。有一天我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我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啊，那我在那边发呆，这只狗就跑过来，跑到我前面啊，头看着我，然后转过头来又走几步，又看着我再走几步，它带我去呀、啊，50公尺外面它带我去，然后就在那边等我结束后它又带我回来。那我再讲一个狗好了，有时候身份改变啊，就在我那边听一番意思哈。有一次我在山西吧，那是个大会，有800多个人。那我比他们是同工会，那我是外面来的嘛，那我要坐哪里？我就坐最后几排嘛。当我坐那边的时候，有一只狗，叫大狼狗，很大的狼狗，从外面一进来，我心里那时候发毛。我对狗不大，尤其那个大狗有点怕怕的，主啊，那只狗不要靠近我好了。就会700-800个人，那么多人呢，他不去找别人，就冲着我来，就一直走过来，就是走到我身上来。那我就坐在椅子上面这样坐着哈。他别的地方不去，走过来的就把他头哈、哦、塞在我两只那个坐在那个腿中间的塞进来呀、啊，我很怕他咬我。啊，那时候刚好大家在祷告，我也把他手压着他的头，我怕他万一有什么动静的话，我还知道怎么逃避哦。啊，那只狗就很安静的在人家在祷告，他也在那边安静的，安静大概3分钟之后就离开了。那还有一次我在那个山西神下，你们知道齐圣模吗？齐圣模不知道，清朝的一个秀才，他为了被鸦片控制，那个山西政府要那是消灭鸦片，要写那个真文啊，真文的时候呢，这个齐圣模他为了要他没有钱了，没有钱买鸦片了。他就写了怎么样？如何戒烟？哦，他把那个抽那个大麻的，前那个说叫什么鸦片哦，他痛苦啊，描写的金鸡啊，非常淋漓透彻哦，那谁不看都很感动。结果他一个人得几个名啊？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得哎，得了之后他为什么呢？他用不同的名字哦，用不同的名字报名，写了三篇文章都得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得到这么多奖金做什么？买鸦片，叫人家戒鸦片，他自己就去买鸦片了。可是他信主之后呢，就把鸦片怎么样？就把鸦片禁掉了。所以他在山西有个神下教会，叫啥？的名字叫是纪念他的。那我特别去的时候，那是街上一路上的狗啊，追小孩子，狗汪汪汪追小孩子。那看到那么多狗啊，他少数有7-8只狗吧？啊，怕不怕？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被狗追过的，所以我要看到狗会怕的，狗会咬人的。而且那时候中国又有很多狂犬病，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位弟兄的弟弟啊，被狂犬病咬死。中国没有像我们美国一样给狗打预防针的，你怕不怕？我是会有点紧张的，可是呢刚枪撞在走过去，狗一看到我怎么样，全部避开呀，不是狗，我从中间走过去，所有的狗嘟散开了。狗为什么会认得人呢？你们知不知道？我都不相信。其实狗非常厉害的，厉害的不得了。我曾经在机场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行李狗一来闻呢，就坐那边，他们就来检查，把它打开。 哇，那行李里面包了六七层呢、哦，六七层那个违禁品包在里面，狗都知道哎，厉不厉害？所以我后来想啊，基督徒生命里面一定有一种味道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把它当作馨香
之气。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主耶稣做的第一件神迹是迦南婚宴水变酒的神迹。我深深相信基督徒里面一定有一种馨香之气呢，是我们人不知道，狗很清楚。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跟我太太还有教会的好几个弟兄姊妹啊，七八个弟兄姊妹，这狗全部都不叫的？那我常常在想，我说主啊，我要把这个狗带回到教会，放在门口。为什么呢？只要狗一叫啊，就赶快把它带到什么呀，舞蹈班，好好给它传福音，对不对啊？我就很怕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改变，没有味道，没有神的身份的生命，那我觉得我很可惜的，是不是啊？啊，当然我在想，这个是给你们，我不是说这个是真理啊，我不敢说是真理啊，但是我们确实经历到这个事实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到那个地方那个狗啊，真的都是不叫了。我得跳点了哈。除了我们要被生命啊，刚才是改变身份呢、啊，还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命身份改变的时候，你活的是按照神的儿女的身份而活。我们应该会有期许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记得基督徒跟世上所有的距离里面，我在从距离来讲的话，当然距离是时间是距离是需要时间达成让它满足的哈。所以时间的定义就是说，你从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要花多少时间，这个距离的时间。但我甚至觉得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了主之后，神马上怎么样，从一个有限的生命，他把一个无穷的大能的生命给了我们，啊，使我们一下子跨越了距离的问题了，我们马上有个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啊。怎么样能够活出属灵生命呢？啊，我想实际的例子啊，我给大家看一看真实的故事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碰过一个姊妹。他自己呢不会生孩子，家里的老公公公婆婆叔叔全家人怎么样逼迫他要他离婚。他是基督徒，要不要改变？能不能离婚？如果不是基督徒，还没有这基督徒身份的话，说离婚就离婚，全家都反对嘛，对不对？全部都是欺负他呀。可是他是基督徒身份之后呢，他就不离婚，无论怎么不离婚，被欺负了五六年不离婚，后来没办法了，就去检查身体吧，结果一检查是谁不会生孩子啊？是老公不会生孩子，不是他不会生孩子。那结果家里人一投奔，哎，你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了，千万不要离婚了，就对他好的不得了，不要离婚。但是他是个信主的人，因为他对主的道遵守，想不到后来神就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得跟他老公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也大学毕业了。你看见没有，生活改变了没有，模式不一样了，好吗？啊，那我们也曾经在武汉曾经传福音的时候呢，啊，我们曾经经过啊一个卖珠宝店的啊，我们去买了，我们给他买那个夏天的衣服，买完夏天衣服的时候，哎，抽奖抽到什么啊，真正珠宝啊，就给他去拿珠宝，我们到珠宝摊去，哎，中珠宝了，高不高兴啊？就看看珠宝，结果一送啊，送给佛像的珠宝玉啊，我们要不要？当然不要嘛，我们就不要。想不到我们就在不要的时候呢，我太太也不要，他们觉得很好奇啊，每一个人都想要，你们怎么不想要？他们就好好奇。后来我们就利用这机会跟他传福音，我太太站在旁边，我们两个人就跟他们传到后来，他们说什么？你们不一样哎，你们好像是天上的天使，天上的使者派来的啊。后来他们两个信主之后呢，生活改变了。这个女的后来我们要走之前，她又跑来做见证。他说他上班一天12个小时，腿都发酸发软，回到家的时候恨不得一上车子看到有位置就钻，对不对？钻哪里位置坐下来。可是呢，当他信主之后呢，他位置也不让给老人家， 让给人家呀。他说他呢，他以前吃东西的话，吃哪里瓜子丢在哪里的。可是信主之后，他会不会乱丢？他说他明明丢了一张纸去，想一想不对啊，我信主的人，他也没把那个卫生纸捡起来。生命会改变的，阿门。啊，这都是我们去外面看的看到的。所以我也觉得我在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如果我们生活跟世上的一样，我们因为身份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我们不能说孩子圣经上说怎么样，我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哈，让它吃了以后就吐出来啊。那神的道我们进去，我们不能够常常反反复复的回到泥沼里面打滚啊。我觉得基督徒有个特征，你要活出因着道而改变的生命哦，叫生活，那生活也是一种圣洁的生活，才能够成为见证。阿门。啊，这很重要。如果我记得有这种传福音的，给一个人，这个人是好像什么一个精密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妹夫啦、什么都是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哈。他们都怎么传都传不进去，啊，就是他到我们家来传福音，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就翻圣经给他看，他们说什么，他会信主，为什么是信主的人，猜猜看。他说哦，你的信仰是真的。他说你的信仰是真的，为什么？他看我的圣经，那本圣经呢，每个地方都画了好多条线，红色、彩色，什么色都有。那本圣经对吗？读得密密麻麻，是完整的玩家的。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人家来看的。所以主耶稣，安德烈说，昨晚住哪里？主耶稣说，你来看。基督是要被人家看的，阿们，基督你生活里面看你的，那你如果被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走到第三步哈，所谓的改变生命。我们不单自己生命被改变的，生活把因为身份的不同，然后我们会生活的作为表达方式不同，因着表达方式不同，把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瓦器里面有的宝贝亮起来了。你不单是改变了我们生命，也改变了别人的生命。阿门，哦，因此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能多结果子的阶段。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多结果子，想不想知道？啊，一定要知道，不能不知道。我觉得教会里面常常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传福音，没有结果子，都是有共同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事实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了哈，在彼得后书哈，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宝贵应许赐给我们啊，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 ，OK，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跟神怎么样，可以连接的哈。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叫分外的殷勤，记住啊，分外的殷勤，记住啊。然后呢，有信心加德性，德性加知识，知识加节制，节制加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要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就爱。爱众人的心，众人信之后呢，就不至于嫌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前面说殷勤，最后面又回到嫌善。所以说基督徒最怕怎么样？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最讨厌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又蠢又呢懒的仆人啊，恶仆啊。什么叫恶仆人？恶仆人就是懒。你不分外殷勤，分外殷勤不是你分内的还要做，我被得救了是我分内的事情，可是有些人没有得救，是我要去救，是分外的事情。阿们啊，我们去拯救他们，这分外的殷勤才不至于嫌善。所以中间这一大环内容，让我们知道信心、德性、知识、节制、敬虔等等的，这整个内容都是在这两个包围里面。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常常没有这份额外的殷勤。昨天早上一位老弟兄又要离开我们，他这个离开不是离开世上那些，他要搬家，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搬到纽约州去的。早上一大早，要不要起床？要不要去送他？要不要？一去我不是他也没关系，全教会都没有人送嘛，那也不在乎我送不送嘛。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往往都是为了要啊，主啊，我要分外的殷勤。这不是夸口，不是夸口的意思，你们不要误会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为了多结果子，因为他还有没有信的家人，他还有儿女，还有没有信的家人，我们基督要不要做光？告诉他的孩子们说，我们珍惜我们的肢体，阿们。这个就是见证嘛。好，那在这个结果子的过程里面啊，我也把它分成几个方面。第一方面，神借的环境来见证啊，神借的环境让我们看到你自己能不能，能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真的不能，啊，我们要靠主，像我太太一样，啊，她本来在美国医生中是马大呼马医，可是我们宣教的时候，你看神救了她，借着台湾的手术，也借着我们宣教的信心，也借着祷告里面，神真的医治了她，啊，所以我们本来是软弱的，没有希望的，神却透过宣教救了他，借着环境哈，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能。那也借着什么？借着别人啊，刚才谈到的是一种感恩的生命呢，就是知道我不能，然后神给我恩典，使我们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OK， 然后呢，现在在谈什么？借着弟兄姊妹们，借着别人来建造彼此建造，这时候我们要不要接受别人的帮助？要不要？我们肢体要彼此的什么一种开放的生命，是接纳别人，我们也去进入别人的生命，彼此怎么样？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也是被我这电影的电影，受不了吗？啊，三点十还有十分钟还可以哈。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都看不起老太太老弟兄的了，你说他们没有用了，不能做什么了，常常会这样子。哎呀，反正传福音给他也就是得有为，为什么他不？我们很多理由，太多理由了。但是我也是在中国，那是公安来了，公安部哈，还有党书记也来了，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叫国安局也来了，三方面都来了。哇，那我刚好在讲以赛亚书，他们给我们照相录音带啊，在录。那以前讲哇，他们很爱主哦，爱神的话语哦，还有录音带哦，好不好？新娘也偷偷的高兴。后来突然之下怎么样？走到我前面来，请你拿出你的证件。哎呦，不对了，怎么突然变了个角色了？你怕不怕？确实当时有点，那时候也花很多祷告哈。啊，然后就是念，我说看证件啊，我说圣灵在这帮助了我。你说看证件，我一定会听你的话，我就把证件给你看。但是你不可以拿我的证件，你懂我意思吗？我证件被他收去的话，我就不能回来了，你知道吗？哎，我就抓着圣灵给他看了。看完的时候，就在这个对话的一踏入的时间里面，非常短暂的时间，一个老太太，平常看不到她在哪里的，突然跑到人群的中间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她说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阿门阿门，全部人都是嘛阿门，玻璃啪啪啪，然后他们唱一首歌，我们的神真伟大，没中国有没有？你听过吧？啊，哇！就公安他们吓坏了，然后旁边有个人说什么？我们赶快出去，如果不出去的话，这里可能会闹事情的。闹事情的话，你对你的管辖区哈不好。我们出去一下，等他安静一下，我们再进来。他们就把他劝走了。劝一离开的时候，摩托车就过来把我载走了。那妈，老师，你放心，你的行李等会就送到了，就把我带到山上去了。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走的话，他们找你麻烦怎么办呢？放心，他说因为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啊，缺一就不可，而且他们如果没有人证的话呢，他们报上去他会自己没有面子，懂我意思吗？他如果上报啊，哎，这个事情怎么办不好，你们人都跑掉了，是不是啊？他自己没有面子，没有工作的绩效。他说，他又安慰我说，其实你不要担心啊，就算你被抓也轮不到你，为什么呢？那些老太太老弟兄们啊，会把那个车子啊装得满满的，让你装不下。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些事情，在宣教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应该我们敞开，弟兄姊妹有没有敞开接纳我们？有没有？真的如此的。我来到当中也是，就是你们，因着基督的爱敞开的接纳我们啊，那我们也一同被神建造，是不是啊？ 然后呢，我们再看啊，然后刚才谈到是神借的环境见到我们，也借着弟兄姊妹来见到我们。那我们还要看，在宣教的时候是被神所建造。我觉得被神所建造有几个方面啊，我想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发现服侍神靠自己不行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人靠自己，有人靠马，我们靠耶和华的名方的，这个大家都会背啊，那个我们都不讲了哈。比方说我讲个实际的例子，刚才谈到刚才两个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谈到受洗的事情，我是非常在意我当初谁给我受洗的，我很难过。就后来想不到隔了四十多年之后呢，我才知道给我受洗的人叫什么名字。等我知道他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我知道给我受洗这个人，一个老牧师96岁的，他去中国宣教，你想不想见他？想不想？想得不得了，因为这是我在祷告里面，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当初谁给我受洗的。神想不到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我知道。等我真的知道我很想见他的时候，偏偏很凑巧，那天在武汉，我记得也是17位孩子要受洗，那边是我被他受洗，这边是我马上要去给人家受洗的。那这个情况下你要哪一边？给你选，你会选什么？为他们施洗。因为我真的知道那位帮我受洗那一位，虽然我今生不能与他见面，将来在主的台前我也可以见到他。阿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面目的离别，心中虽然有许多的感叹，有巴不得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也许我越来越老了，我去年是送了好多人走，都万般不舍，还有年轻的万般不舍。如果没有神，我自己是最近做了个祷告，是主啊，如果到老的时候，就算他们不离开我，我也要离开他们，会不会啊？有一天都会这样子的。所以我最终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能离开我，别人都会离开我，但是你不能离开我，阿们。只要他不离开我，咱们都有机会见面了，阿们。神也不离开你，神也不离开你，神也不离开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再见面的，阿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发现自己在服侍的真的靠神不行，后来靠神就有的大能。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被神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圣经的时候开始有滋味了。我很担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读经还是没滋味的话，我建议大家先读属灵书籍，那个灵奶比较容易消化啊，一下子叫你吃那个干粮容不容易？不容易，先吃灵奶，读一些属灵书籍帮助我们。当然你听到的话，都弟兄姊妹先消化过的再给你们分享，那都这个都是咨询营养的来源哈。因为主声音说过，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经过透过读经领受神的话，知道神的声音，也透过祷告让主认得我们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怎么样？你在你祷告里面神蒙应允，你跟神联系的更密切。同样的，你的祷告必须要透过神的话在里面生发的根基，神的话给你应许的祷告一定要成就，这个是重点哦。你千万不要说神啊，我要一部 Mercedes 或者我要一部 Lamborghini 哦，那这个神也不要给你的，这是你的自己的想法。但是你的祷告里面是用神的话语说，神啊，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在你的话语里面寻找到真理。你做下这样祷告，神不会推却你，相不相信？这个你要自己去尝，我不勉强你用什么哈。好啊，真的时间不够啊，我讲一些谈到刚才神的话语啊，还有谈到第三个，就建造的生命是回应大使命啊。我们被建造是神要让我们，不是你自己持守而已，神让你去什么呀？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会怎么样归于父子圣灵，最后才会到达同一个目标。不然的话不然的话就是面临的我们好像建造自己的力量，那不是神要的。阿们。好，我再讲一点那个关于宣教会开启我们的眼界哈。这开启是你第一看到神的作为，也看到世界的需要，也看到别人的需要，也看到 自己要预备成为我们的意象。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曾经在中国也碰过呢。我稍微讲一下，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神叫我们去，我们就去，那什么都不会。哎呀，我后来我才弄，有个弟兄告诉我，马弟兄，很多年后，那个弟兄啊，马弟兄说，马弟兄啊，你当时来的时候真的是讲都讲的不怎么样啊。我承认，我连今天我讲都讲的不怎么样。啊，这不是客气，我真的觉得我口齿太快，表达能力啊没有那么强啊。他说，但是你祷告很感动人。想不到我们第一年去的那个教那个团契本来要分裂的，就说算了，散掉以后不再不做了。想不到神在我们去的时候，告诉那天是我的生日，他们就把他们招在我们旅馆里面，在旅馆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们在房间里面布道。布道完的时候，这个那个团契有没有分裂啊？没有分裂，现在变成一个教会，在北京有五个片区，不但北京有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又直堂到天津，天津又直堂到徐州。谁会想到我们当初只不过神叫我们去做就做了，那真正在做的是我吗？是不是啊？不是的，是神在工作，我们只不过点这把火成为见证人，让我们吧单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但是同样一句话，单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一定很多人？小心了，很多人也要每一个人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完成大使命。阿门。不，你用你的心，你用他的心，教会就是不断的分裂，教会常常发生分裂。为什么呢？大家都不是为了基督的心为心，才会产生分裂。所以说，我们不单是不能靠自己一个人完成大使命，但同时，我们宣教的意思是以众圣徒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完成大使命。阿门。啊，那有些事情我就不讲了啊。还有我看到世界的需要，我们去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不同的宗派，有一个姊妹就是马老师啊，他哭的眼睛都哭瞎了，听我祷告，我的眼睛都哭瞎，为什么？安息日会用律法主义辖制他啊？那当时我也跟他们安息日会的两个老师啊，高中老师跟他辩论之后，他们说什么？谢谢你，我要回去好好读圣经。意思说，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把神的真道要告诉他们，阿们，我们要跟他对话，我们才知道今天教会需要大不大。外面很多不同宗派，你们知道吗？东方神内你们知道吗？
嗯。
三班普人可能有弟兄你们知道啊，就世界很多需要，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要不要被真理装备的好，我们才能够面对他们哈。还看到别人的意向，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兄有的意向，他被政府裁员，回到家里呢，身无分文啊，不，那时候给他56000块钱退休金，那时候叫做你们叫下岗金是不是？啊，下岗金，那56000块钱那时候能够做什么呢？他后来老婆还要那么穷，老婆离开他，然后他就孤苦伶仃的，又没有父母亲，老婆又不要他，离开他了，他就孤苦伶仃一个人。就他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医院里面被丢出了一个老人，没有人要的。医生说这个人没有希望了，最多活3个月了，医院也不救他。这个孤苦老人，中国所谓的孤苦老人就是没有亲人的老人，付不起钱的，这个就医院就把他丢到外面去了，没有人要。就他自己是很可怜的人，他就把他接到家里住了，住了几个月之后病好了没有？啊？
嗯。
你们都知道，很有信心啊、哦。啊，病真的好了。哎，糟糕了，我就养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跟我非亲非故的，他好了，他也没有亲人，怎么办？只好养他。想不到他养他的时候呢，他就在那段时间呢、啊，神就把很多孤苦老人呢、啊，让他看到，在这个桥下水流的很急的地方，有个老人家在那边，他又把他接回家里去，就回家里就住了，是吧？后来住了5、6个老人，越住越多。教会就为了这个弟兄这份爱心，后来盖了一个养老院。在吉苏养老院，后来这个吉苏养老院是连当地政府都竖起大指头了，大拇指的教会。后来有一位姊妹因着看他特别有爱心啊，就嫁给他呀，生了孩子，好不好？有意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阿门。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身上只剩下5万多块钱养生了，他不是的，他就把他的钱因着爱主就服侍别人，想不到神就加倍的祝福给他。阿们，刚才谈到那个，忘记跟你们谈那个意向哈、啊。那位那一个院长，他的爸爸就说：“儿子啊，我祷告的时候，神要我们盖教会。 院长这个江长老他说，我身上总共才6万块钱，哪里有钱盖教会？他就到教会里面，后来说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吧，他就自己去画草图啊，画蓝图，自己去盖。后来去跟，因为他以前是医生的院长，跟人家关系好不好？基督徒院长跟人家关系好，大家说哦你要盖教会，钢筋你要水泥，就很多人愿意借给他，你先拿去用，用了以后有机会你再还我吧。结果这样一动土，全部动的弟兄姊妹，哦，玩真的，本来教会全教会都反对的，想不到全教会后来怎么样，因着他愿意身先士卒去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跟上了。我们后来去看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我看2000万都买不到，当初他们花了300多万盖好，就盖好的时候还剩下6万块钱。当初反对的人，高中校长不准学生去那个教会的人，后来通通变成支持，为什么？一个有意向的生命活出来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好，首先你必须要常常祷告读经啊，你经历神，看到神的大能帮助。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意向看见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我每一年回来，我回美国是做什么？你猜猜看？装备自己，看哪里有需要，哪里有问题，把问题自己整理好，然后带去啊，装备自己。啊，总而言之，结论的时候我就到了。阿姆斯壮说，登陆月球，他说月球上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我记得我们基督徒啊，你在宣教的道路里面，你的膝盖跪下去，恩典赐下来，你福音踏出去，主恩就拨千里，啊，因着你一代一代传越传越远，那你所领受的丰盛是在神的应许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那个恩赐是大的，那福也是大的。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愿我们每一个人手边你能够跨出一步，愿主祝福。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祝福你这个话语和你的启示的真理要义，让我们掌握其中的精髓。虽然我们还不明白你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在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啊奇妙的大事，但是我们深深相信有你同在便是天堂。愿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感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愿你求。
阿门。